修软椅的女人，献给雷翁埃里克。为欢祝狩猎期开张大吉，贝尔特朗侯爵府里举行了晚宴。酒足饭饱之余，十一位狩猎者、八位妙龄妇女与当地的医生围桌而坐，桌上灯火辉煌，摆满了水果与鲜花。众人高谈阔论，正谈着男女之间的那个情字，于是七嘴八舌争论不休，争的还是那个永恒的话题：一个人究竟只能真心实意的爱一次呢，还是也能爱多次？有的人列举只认真爱过一次者为证，有的人则援引那些多次爱得死去活来的人为例。在座的男士大都认为，激情犹如病毒，会多次袭击同一个患者。如果他在用情路上碰到难以逾越的障碍，这种病毒就会害得他呜呼完蛋。男士们这种看法尽管言之有理，但女士们的意见往往关注浪漫诗情而疏于人性观察。他们认定，爱情，真挚的爱情，伟大的爱情，一辈子只能有一次。而且这种爱情如像雷电霹雳，某颗心一旦被它击中，就会被掏空、被洗劫、被烧成灰烬。任何其他强烈的感情，甚至任何迷人的梦想，都休想在其中萌芽茁长。侯爵先生饱经情海沧桑，故极力反对女士们的这种信念。他说，我个人奉告诸位，一个人满可以爱上好几次，每次都爱得死去活来。诸位举出那些为情而死的人作为例子，证明不可能有第二次热恋。我却认为，如果他们不是傻里傻气去自寻短见，他们本可以心病康复，创伤愈合，再次投入爱河，一次之后又一次，直到他们寿终正寝。但一遇挫折就自杀，那日后的机会就彻底的葬送了。坠入爱河的人好有一比，好比嗜酒成性的酒徒，喝上瘾的老想喝，爱出滋味的老想爱，这呀，就是人的本性。争论双方请老医生进行裁决，他原来在巴黎行医，上了年纪才退隐乡下，他却偏偏没有主见，说正如侯爵先生所言，这是人的秉性问题。至于我嘛，倒是知道有那么一桩热恋，它持续了55年，从没有间断过一天，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侯爵夫人拍手称妙，这种爱情多美呀！能得到这种爱，那正是咱们梦寐以求的。整整55年之久，都浸泡在如此热烈、如此感人的爱情之中，那该有多大的福分呢？得此厚爱的那个男人是多么的幸福啊！你真该赞叹人生，感谢上苍。老医生微微一笑说，夫人，这一点倒是给您说对了。如此被爱的正是一个男人，这个人您还认识呢，他就是镇上的药房老板舒盖先生。至于那个女人，您也认识，就是每年都到府上来修软座椅的那个老婆子。我还是仔仔细细的讲给你们听吧。太太们一听此话，兴趣一落千丈，脸上都露出厌恶的表情，这等于是啐出了一声呸，似乎是说爱情只是给那些情趣雅致、出类拔萃的人士来销售的，他们才值得上流社会予以关注。老医生接着往下讲，3个月前我被叫到这个老婆子身边，她已经是奄奄一息了。前一天她坐着自己的马车来到当地，那辆车也就是她的家，拉车的那匹烈马诸位都曾见过，跟她来的还有2条大黑狗，就算是她的朋友兼警卫。当时本堂神父已经到场，老婆子让我们做她的遗嘱执行人，为了使我们理解他的遗愿，他讲述了自己的一生。
我不知道世上还有什么比他所讲述的更非同寻常，更令人心碎的。
他的父母都是专门给软座椅填麦秸的工匠，他从来就没有一个固定的家。从小他就四处颠簸，居无定所，衣衫褴褛，满身虱子，肮脏不堪。一家人来到某个村子，就在村口的沟边安顿下来，卸下车，喂上马，狗则趴在地上睡觉，把自己的鼻子搁在爪子上。小女孩在草地上打滚，她的父母就在路边的榆树下修理当地所有的旧座椅。在这个四处流浪的家庭里，大家都少言寡语，难得开口。为了决定由谁去挨家挨户吆喝一声修椅子喽，他们之间也偶尔说一两句最必要的话，然后便又开始面对面或者肩并肩的去搓麦秸。当小女儿跑得太远，或者要去和村里的顽童接近时，做父亲的便怒喝一声，你快给我回来，臭丫头。这是他小时候所能听到的唯一一句慈爱的话。等到他稍稍的长大以后，父母就打发他去收集破破烂烂的旧椅垫，于是每到一处，他就结识几个男孩子。不过这就轮到他的新朋友的父母对自己的孩子厉声的喝道，你快给我滚回来，淘气鬼，我看你还跟穷要饭的说话。常常有一些调皮鬼向他扔石块，也有一些太太赏他几个小钱，他就仔仔细细的收藏好。他11岁时，有一天路过本地，在墓地后面碰上了小书改，他正因为一个同学偷了他两个钱币而在哭泣。小姑娘是个无家无业的苦命，从她那个小脑袋瓜里想来，一个小店主家的孩子本该老心满意足，快快活活才是。因此小书盖的眼泪使她感到非常的惊奇。她走进她身边，知道她哭泣的原因后，就把自己所有的积蓄一共7个苏全都倒在她的手上。小书盖擦擦眼泪，自然而然的就收下了。这时小女孩受宠若惊，欣喜若狂，竟然毛着胆子吻了她一下。小书盖正全神贯注盯着手中的钱币，也就任她胆大妄为。她见自己既未被拒绝又没有挨打，就得寸进尺，又再吻了一次，将书盖紧紧地搂在自己的怀里，热烈亲过后就跑了。她可怜的脑袋里想什么呢？他爱上了这小子，是因为自己向他献出了一个流浪儿的全部财产，还是因为自己把第一个温柔的吻给了他？小孩子一如成年人，同样有自己的难解之谜。一连好几个月，他念念不忘墓地的那个角落和那个男孩，他盼望着重新见到他，为此开始偷他父母的钱，这儿偷一个子儿，那儿偷一个子儿，有时在收修椅子费的时候，有时在购买东西虚报账目的时候。他再来找书盖时，口袋里有了2个法郎，但是他只能远远的看见这个药铺老板的儿子。他穿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站在父亲店铺的玻璃窗后，一边是盛着药水的红色短镜瓶，另一边是装着绦虫标本的容器。这一景象使得他对小书盖更为倾心，更为爱慕。他被那些五颜六色的药水和闪闪发亮的玻璃器皿诱惑得感动得心醉神迷。他心底一直保持着那难以磨灭的回忆。第二年，他在学校后面遇见书盖正在和同学们玩弹子，便扑将上去，一把搂住他，拼命的亲那吻呢，吓得他哇哇大叫。于是为了使得他静下来，他又把自己的积蓄给了他，3法郎20升地。那小子瞪着两只大眼看着，这可算得上是一大笔钱呢。他把钱收下，任凭他随意的温存。接连4年，他把自己一笔又一笔积蓄全都交在书盖的手上，这小子心安理得的将钱一一的揣进腰包，作为交换，默许他跟自己亲吻，一次是30个苏，一次是2个法郎，一次是13个苏。这次他因为出手甚少而羞惭地哭了。
但这一年确实生意不好，收入有限。最后一次则是无法郎，一枚又大又圆的钱币，书改见钱眼开，高兴地笑了。他心里只装着书改一个人，他呢，多少也有点急切地等着他再来约会，一见他前来就跑上去迎着他，这使得可怜的小姑娘高兴的心口砰砰直跳。后来书改消失了，他被送进了中学。小姑娘千方百计才打听出他的下落，于是费尽心机想方设法施加影响，使得书改的父母改变行程路线，在假期里路过此地。他总算获得成功，但是却足足费尽了一年的心机。他已经有两年没有见过书改，差不多认不出他了。他变化很大，个子长高了，相貌更俊秀了，穿一身带金色纽扣的学生装，显得神采奕奕。书改假装没有看见修仪女，趾高气扬地从他身边走过，为此他哭了两天，从那以后痛苦绵绵，缠绕不休。每一年他都回到本地，从书改面前走过，却又不敢打招呼，而那无情无义的男子则不屑于看他一眼。他疯狂地爱着这个男人，他对我这么说：大夫，在我眼里世上只有他这么一个男人，大夫，我根本就不知道世上还有其他的男人。他的父母相继去世，他继续干他们的那个行当，但是养了两条狗，而不是只养一条。两条狗都凶狠的可怕，没人敢惹。一天，他又回到了自己魂牵梦绕的这个镇子，看见书改挎着一个年轻女子的胳膊，从自己的药房走出来。那是他的妻子，他已经结婚了。当天夜晚，他跳进镇公所广场上的那个池塘，一个深夜迟归的醉汉把他从水中救起，抬进了药房。书改少爷穿着睡袍下楼来救治，他又装作不认识，给他脱了衣服进行按摩，然后厉声地对他说：你简直就是个疯子，真不该傻到这种地步。这就足以救活他，叫他病痛全无。书改少爷终究跟他说话了，为此他有好长一段时间都感到自己非常的幸福。当时他坚持一定要付医药费，但是书改怎么也分文不取。他的一生就这么过去了，他一边修软椅，一边思念书改。每年他都从玻璃窗外看见他，他经常到他的药店里买点零星的常备药，这样他就可以就近看看他，和他说说话，还可以付钱给他。我一开始就告诉了你们，他是今年春天去世的。临终前，他把自己这个伤心史讲给我们听了后，要求我把他这一生的积蓄全部都交给他那苦苦爱恋的那个人，因为照他的说法，他忙碌了一辈子仅仅是为了他。有些时候甚至节衣缩食的攒钱，就想让他至少在他死之后想念他一次。他当面交给我2327法郎，他咽气后，我给神父留下27法郎作为安葬费，把其余的钱全都带走了。第二天，我去了书改夫妇家，他们刚吃完午饭，面对面地坐在那里，两个人红光满面，体型富态，散发出药房的味道，显得心满意足，自命不凡。他们请我坐下，递给我一杯樱桃酒，我接过来后便开始说明来意。我讲起来声调很激动，满以为他们听了会感动的流泪。书改刚一听到我说那个流浪的女人，那个修软椅的女工匠，那个不正经的女人爱过他，立即暴跳如雷，那架势就好像是那个女人竟然盗窃了他美好的名声，玷污了他正人君子的尊严，损害了他的私人荣誉，那可是他生命中最为宝贵的东西。 他的太太也和他一样火冒三丈，嘴里骂个不断，这个婊子，这个婊子，找不出别的话来解气。
舒盖怒气冲冲地站起来，大步地在桌子后面走来走去，睡帽歪到了一边的耳朵上。
他唠唠叨叨地说，大夫，这真叫人莫名其妙，竟然让我碰见这么可怕的事，怎么办？怎么办？要是我在他活着的时候就知道这件事，我非得让警察来把他抓进监狱不可，他一辈子休想出来，我可以向您保证。
我愣住了，没想到好心换来驴肝肺，一时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不知道做什么好。但我受人之托，总得善终其事才行。于是我又说，他托我把他全部的积蓄交给您，总共是2300法郎。既然我刚才讲的事情好像使您极不愉快，也许最好的办法是把这笔钱施舍给穷人。两夫妇都大吃一惊，呆呆地望着我。我从口袋里掏出了那一堆钱，有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有各种标志的，有金币，也有零子儿。清点完毕，我问，二位决定怎么办？
舒盖太太先开口了，既然是这个女人最后的遗愿嘛，我看我们就很难拒绝了。
当丈夫的略微有点尴尬，也跟着说，我们至少可以用这些钱给我们的孩子买点东西。
我则冷冷地说，随你们的便吧。
丈夫又说，那就把钱给我们吧，既然他委托您这么做，我们也会想出办法把钱用于某项慈善事业。我把钱交给了他们，便告辞走了。第二天，舒盖来找我，劈头就问，他把自己那辆车留在这里了，那个女人您打算如何处理啊？
没什么打算，如果您想要那就拿走吧。
哦，太好了，正合我意，我想把它放在菜园子里当窝棚用。
他正要走，我又叫住他说，他还留下了一匹老马和两条狗，您要不要？
他听了一愣，说，不要不要，我要他们有什么用呢？您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
他笑了笑，向我伸出手来，我只好握了一下。
您说我有什么办法呢？在同一个乡镇，低头不见抬头见，医生与药剂师是不能结仇的。我把两条狗留在我家，神父要了那匹马，因为他家有一个大院子。那辆车被舒盖拿去当窝棚了，那笔钱他则用来买了5张铁路债券。这就是我一生之中所见的唯一一次至死方休的爱情。
老医生讲完了故事，侯爵夫人眼里满是泪水，长叹一声说，
唉，毫无疑问，只有女人才懂得爱。